加拉太书第三章，请翻开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继续的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前面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像上周一样，但是我们要更加关注的是第六到第九节。所以请翻开到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领受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是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着行律法呢，还是因着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吗？难道果真是徒然吗？那赐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着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而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记着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是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六到第九节。我们上一周已经看到了加拉太的教会正在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听信了从犹大地上来的这些假教师，他们宣称你们单单的信耶稣还不够，你们还要去遵行摩西的律法。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勇敢地捍卫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上周看到，在第三章他转入了他的神学的辩论，他强烈的对比行律法和信福音这两件事情。然后他在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五节提出了第一个质问，他说你们是怎么样领受圣灵的呢？所以他要表达的是，你们是在听福音的时候领受圣灵的，而不是在行律法的时候。所以他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保罗第二个质问，就是在第六到第九节，他问说你们是怎么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呢？所以我们要先来看保罗在第六到第九节的这段的论述。首先我们要来看第六节，保罗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现在保罗转入到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是怎么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他提亚伯拉罕，这是亚伯拉罕这个人是保罗最喜欢引用的旧约的人物。亚伯拉罕在旧约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他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摩西。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神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你可以看到这表明亚伯拉罕有多重要，上帝把他自己和亚伯拉罕联系在了一起。那因此保罗在各卷书信当中屡次提到亚伯拉罕被称义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更有说服力。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亚伯拉罕他们认为，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为他完美的遵行了摩西律法。在拉比的文献里面这样记载，这是在 Mishnah里面这样记载说，在托拉，也就是摩西五经赐给以色列人之前，我们的父亚伯拉罕已经完美的遵行了托拉，也就是摩西五经， 正如经上记着，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这是 Mishnah Kedushin， 这是在这个犹太的文献里面记载的这样的一段话。尽管这个文献是在公元第二世纪末期才完成的，但是这种观点已经在很早就流行起来了。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如果你想要在上帝面前被接纳、被称义的话，你要怎么做？你要完美的遵行摩西的律法。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第六节他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保罗是在说亚伯拉罕称义的时间点不是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当耶和华说你已经完全的遵行了我的律例、典章、法度，而是很早之前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上帝就已经称他为义了。而上帝在那个时候称他为义的这个基础不是他遵行了摩西律法，而是他信神，他相信上帝对他的应许。所以你看到保罗他的引用的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当时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呢？亚伯拉罕当时什么都没有做，他甚至连割礼都没有行。所以不是在十七章那个创世纪十七章是亚伯拉罕领受了割礼，但是在十五章的时候他连割礼还没有受的时候就已经被称义了。当时他有什么？当时他拥有的只是对上帝应许单纯的信心。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几乎用了同样的论证，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那接下来问题是保罗说的是他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而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是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被称为未受割礼之人的父，是因着他的信心，也可以做那受割礼之人的父，叫他们不仅受割礼，也是因着信心而跟随亚伯拉罕去行。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割礼，重点是信心。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的论点很简单，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一样，如果任何的人想要在上帝面前被接纳，需要做的不是遵行律法，而是信靠上帝的应许。那么现在到了第七节，接下来现在问题是到底谁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在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这样说是不是合理的？其实保罗这样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一个概念，因为在第一世纪对于犹太人来说，只有犹太人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子孙，所以犹太人称亚伯拉罕是 Avraham Avinu， 亚伯拉罕我们的父，对吧？跟你们没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没有犹太人，对吧？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亚伯拉罕跟你们半点关系都没有。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是中国人，对吧？我们称中国是什么？我们是炎黄子孙，对吧？华人，对吧？炎黄子孙意思啊，我们是炎帝和黄帝的肉身的后裔，在华夏地区，所以华夏族，炎帝、黄帝创立了华夏族。所以我们不论世界各地，不论你是中国人也好，你是在台湾地区的也好，你是在这个东南亚地区，只要你是华人，你都是华夏的子孙，对吧？你可以这样说。而其实亚伯拉罕跟炎黄的时代是一样的时代，大概是在公元前2200年到25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犹太人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跟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一个意思。那今天假如说有一个美国人跑过来跟你说我是炎黄子孙，你会怎么样？你说你不要闹了，不要闹了，对吧？你长得就跟我们不一样，对吧？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所以我们才是炎黄子孙，对吧？所以同样的，保罗在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一句话， 他说现在犹太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单纯只是犹太人而已。现在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不管你是意大利人、美国人、中国人，你都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保罗这样说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根据？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说？保罗这样说并不是没有任何的根据的。实际上，耶稣基督自己给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可靠的根据。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在跟犹太人对话的时候，他对犹太人说：“你们如果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然遵行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然后耶稣说：“你们没有遵行亚伯拉罕的事情，所以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所做的是什么？你们所做的是出于你们自己的父。”他说什么？你们的父是魔鬼。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却不信我。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看见了他就快乐。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彻底的重新定义了亚伯拉罕子孙的概念。所以不是保罗，是耶稣就已经重新定义了。不是所有的犹太人按照他们的血统家族来说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一点在今天的时代论者和教会传统上的解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拒绝时代论的解经。他们认为今天犹太人按照肉体来说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一些的应许还对他们是有效的，尤其是关于土地上的应许。但我们后面会来讲亚伯拉罕的祝福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必须看到，这并不是保罗所说的，也不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人的父是魔鬼，而不是亚伯拉罕。他们的父是魔鬼，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这些人的特点是他们不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所告诉他们的真理。因此不论是在犹太人当中还是在非犹太人当中，都有亚伯拉罕的子孙，也都有魔鬼的子孙。这就是创世纪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有女人的后裔，也有蛇的后裔。这个区别亚伯拉罕的子孙和魔鬼的子孙的区别，不是在于你是不是犹太人，而是在于你是否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所指向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耶稣说他当时在2000多年以前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的时候，他看见了就欢喜。他是在说什么？他是在说当时亚伯拉罕所看到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将来降世要带来弥赛亚国度的那个日子。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有其父必有其子，对吧？我们经常会讲这个有其父必有其子。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就不再是肉体的血统来定义了，而是由对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来定义。一切信靠基督的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所有在亚当里的人都一样，都是罪人，所以亚伯拉罕自己也是罪人。因此他的信心必须由圣灵重生他才能够产生。而今天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是因为我们自然的出生的关系，而是因着圣灵超自然的重生的工作。因此我们今天与亚伯拉罕的这种连接，要比血肉之亲的连接更加的紧密。因为我们的与他的连接是不是靠着血肉，而是靠着圣灵。我们今天与他都同样被圣灵重生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你在基督里，你都是靠着圣灵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看到保罗在前后提到圣灵，提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提到祝福，提到咒诅，这些都是相连贯的。你之所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为圣灵被赐给了你。今天因着圣灵，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成为亚伯拉罕家中的家庭成员。所以这意味着今天你和你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之间的连接是世界上最紧密的连接。这种连接是超越 血统的，是超越血肉之亲的。这种连接是圣灵把你们连接在一起，使你们做成真正的上帝的家。所以今天你怎么样对待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把他当作家人吗？还是你把他当作外人？你看待这个关系，圣灵所带来的关系是如何看待的？弟兄姐妹，记住，今天我们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亚伯拉罕的家中作为弟兄姐妹。那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在第八节第九节说，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你们就与亚伯拉罕一同得到他的祝福。所以第八节的第九节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在第八节保罗用了这种很有趣的方法，很有趣的说法，他说他在这里浓缩了上帝对亚伯拉罕多次提到的应许，就是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在这里面保罗把他的希腊文的圣经稍微改动了一点点词当然他没有篡改圣经。万国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和外邦人这个词是同一个词，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说外邦人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外邦人指的就是除了犹太人之外的万国都叫外邦人。而这个外邦人要得的福是什么呢？第八节告诉我们，是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这是外邦人将要得的福，他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唯独借着信心而被称义。正是因为这样的应许，在四千多年前上帝向亚伯拉罕所赐下的应许，今天在教会里面基督徒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种族的人，有白人，有黑人，有亚洲人，有欧洲人，有中东人。基督教不是某一个族群、某一个种族地区的宗教，基督教是全人类的宗教。这是因为四千多年前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保罗说，不分是犹太人、希腊人，是自主的、是为奴的，或男或女，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体的了。当这个世界因着我们各自的文化的不同，因着我们各自的消费的倾向和政治立场而分裂的时候，在我们今天在座的有美国人，有中国大陆来的，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文化，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一起坐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上帝，来同口同心的向上帝赞美，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政治立场都一样，不是因为我们都喜欢一个球队，而是因为上帝四千年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如今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亚伯拉罕的家人。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特殊的群体。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人的智慧说，如果你想要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如果你想要让他们能够连接在一起，你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共同的意向，给他们一个共同的目标，给让他们去一起去努力做一个事情。这是这个世界做的事情。所有的一些这些 business， 所有这些新式非盈利组织，他们都有一个宏伟的目标。但是教会不一样，我们之所以连接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要一起做一个大事，我们之所以连接在一起，是因为上帝的信实应许，是因为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家人。那么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既然与他一同蒙福，因着信被称义，那么亚伯拉罕，我们需要问亚伯拉罕的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不是一种闭着眼睛然后去感受，然后哇很暖暖的，然后有一种正能量，然后不知道说不明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感觉而已。不是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客观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指向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应许的，这个应许是在他之外的，是上帝对他宣讲的，是客观的。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的工作是聆听并且接受这个应许。 今天如果我跟你说一个事情，跟你讲一个新闻，比如说今天我跟你讲在中国武汉地区爆发了瘟疫，你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不相信。所以这个信心的动作是听到这个消息，然后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这是信心的动作。所以同样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这样的，他听到了上帝给他的应许，然后他接受，他相信上帝的可靠。那么现在问题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那我们必须要回到创世纪当中，我们才能看到，在那里面上帝应许他基本上有两个基本的元素。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第一个元素是上帝要赐给他一群子孙，他说将来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这是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一片土地，上帝领他去，让他说你往远处看吧，你能看到日出之地，然后到这个大河之边，这一片的土地我都。所以这是两个元素，子孙和土地。那么我们看到在整个圣经的旧约历史当中，上帝的应许不断的实现。亚伯拉罕99岁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以撒，从以撒生雅各，从雅各生12个支派，成为了以色列的整个的以色列国。这是在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旧约的时期以色列的历史。然后他还接下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并不是终极的那个实现，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的实现，就是弥赛亚的国度的实现。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一个阶段上帝成就了他的应许，等到以色列这个12个支派他们出埃及之后，摩西对以色列民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了起来，看哪，你们今天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摩西是在引用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上帝的应许在你们身上实现了。等到了所罗门王的时期，圣经再次的提到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在第一阶段的确的，亚伯拉罕的这些应许的确实现了，以色列民进入到了迦南地，然后他们赶出了迦南人。但是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在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记第21章这里说，这样耶和华神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都赐给了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向他们列祖所起誓应许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的，都应验了。所以这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第一阶段应许，第一阶段的应验已经实现了。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国最后分裂了，然后相继的被掳到亚述和巴比伦去。以色列不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终极的应许，那个更伟大的应许是弥赛亚的国度，是要借着那一位弥赛亚的后裔实现的，就是当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所要实现的。当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亚伯拉罕所盼望的不是一个地上的国度，希伯来书说他渴望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是那座在天上的上帝亲自为他预备的城。迦南地的应许是暂时的，虽然以色列民得到了那块美好的土地，但是他最终还是朽坏的，被玷污了，衰残了。然而亚伯拉罕所盼望的是更美的应许之地，就是彼得所说的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为你们留在天上的基业。因此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是承受整个世界的福气，也就是上帝永恒的产业最终将是以新天新地的形式，是一个新的创造的形式。将来有一天上帝要把整个宇宙都更新，把整个地球都更新，然后把这全地都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4000多年前听到的福音和我们今天所传讲的福音是一样的，借着他那位弥赛亚的后裔，许多的人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地上的沙那么多。我们今天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比以色列最兴盛的时候更多。 今天你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承受的产业就不仅仅是巴勒斯坦地区那一个小小的土地而已，我们所继承的是新天新地，是整个世界。正如我们的父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如今坐在这里也热切地盼望着得到这份产业。那最后我们要问的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你看到了亚伯拉罕是如何在上帝面前，你看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底是谁，你看到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这样的伟大，那现在的问题是你如何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如何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他一同承受这个福气，和他一同承受这个应许呢？保罗在这里面的中心论点是，不是靠着我们努力的遵行律法，而是单单的透过我们聆听并且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生发的信心，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所说的意思是，你不必疲于奔波，然后你去寻找升到天上去，或者降下阴间去寻找亚伯拉罕的祝福。保罗说，这个道离你并不远，你只需要坐在这儿，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你宣讲，用信心去相信，然后用口去承认，你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与他一同得到这永恒的产业。你也不必去帮助上帝去建造那座天上的城，因为我们是那个不能震动的国的领受者，而不是建造者。想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就必须学会安静和聆听。然而我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困难的，我们的本性是最耐不住寂寞，要坐在这里去听然后去信。你仔细的去想保罗所说的这两个动词，我上周也讲了，听和信这两个动词都是被动的，你没有办法主动去听。如果外面没有声音的话，你说我想很努力的去听，但是外面没有传来声音，你是听不到的。你说我想很努力的去信，但是没有一个可信的事实给你，你是不会信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你们要学会安静聆听。先知以赛亚曾经叹息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突然奔走，你们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那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这就是我们有罪的本性，我们总是想要去做点什么，我们总是想要去努力的要去达成一个什么目的。但是上帝给他百姓设立了什么？上帝给他百姓设立了七日之内有一日叫什么？叫什么日？叫安息日， The day of rest， 是你要休息，你要知道我是神，你要知道我在做事，你要知道你自己什么也做不成。只有当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在安息日这一天聚集在一起，匍匐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在做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个宗教活动，好像你来到这里说啊，就跟着这个程序走一遍就好了，不是的。当我们在主日这一天，从这个世界的你的日常的工作，从你日常的娱乐，从你日常的家庭活动当中分离出来，来到这个上帝的教会当中来敬拜的时候，你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用行动向世界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你在宣告，我愿意在耶稣基督里安息。我承认我的无能，我承认我的救恩不是靠我自己做成的，而是单单的耶稣基督替我做成的，所以我在他里面安息。这就是主日敬拜的意义，不是什么宗教的活动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来再一次的 思想亚伯拉罕的信心。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就是在主日的这一天，他用复活向我们证明了他的应许是信实的。他应许我们借着他的死，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他应许我们他还要再来，使我们的身体复活，带领我们进入到那天上的家乡，就是众圣徒和亚伯拉罕所仰望的新的创造。在那里有真正的公义居住在其中，在那里不再有哀嚎，不再有疼痛，不再有罪恶，一切的苦毒争斗和这个世界上的罪恶都将终止。上帝要亲自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当我们在主日来聚集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宣告我们归回安息在上帝的应许之中。我们在宣告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成就的，而是耶稣基督成就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让我们效法我们的父所行的，不依靠自己，而单单依靠他所仰望的那位耶稣基督，是他为我们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并赐给我们永恒的产业。阿们。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保罗所写下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如今靠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而领受你永恒的产业这样的应许。主要我们愿意单单的仰望你，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餐来坚固我们，来叫我们时刻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遵行你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